一切为了迎合而说的话都不是艺术，所以 RDP 主播米走真真又随机的下聊了很多东西。我们以爱好者的态度探讨我们所好奇的一切，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如果你喜欢这档节目，请一定要告诉我们，否则发现了我们或许就会把播客忘掉。
大家好，大家好呀，大家好，大家好呀，大家好。
你走一过年还有蛮久的呢。
大家好，嘿嘿。
大家好，我是真真。
我是米走。
我们今天又在米走家录音了，今天还不知道要聊啥。
真的不知道。
随便聊聊吧。
随便聊。真真冷吗？
不冷哎，刚跑了一圈，然后拿着热水瓶在喝热水的中年真真。
哎，我也有啊，人手一个保温杯。哎呦，真真刚回了南通对吧？
嗯，刚回了一趟老家。
南方暖和吗？
好暖和。
对呀、啊，所以北京
我穿着那个两条裤子、两双袜子，还有羽绒服下飞机。我妈说你是不是傻？真的很暖和。对，南方就有19度，然后中午的时候就是可以穿短袖那种，然后突然觉得一下子回到了另一个季节，还蛮不错的。
嗯，没关系，马上北京就会有暖气啦。
嗯，
但是
公司已经有暖气了，
20度哇！
今天就穿了 T 恤衫。嗯，希望明早早上有暖气，不然你家实在太冷了。每次在这只要你家干活都觉得要冻感冒了。
可以开空调，
从来都没有找到过你的遥控器。
哎，我已经找到了，我最近频繁在家就是因为我找到了遥控器。
好的，恭喜你找到遥控器，希望我也能找到遥控器。
大家一定要找到空调遥控器，就是在北京过冬的关键。
好吧，明早你最近在忙什么？我都没有见到你。
最近真的忙吐血了。
忙什么？忙吐血了？
就是在忙我们的项目，在创业嘛，所以就是，上上一周还参与了一个纪录片的拍摄，所以是稍稍有点分心。然后从那一周之后，
像稍稍嘛，我觉得很分心
了。对，因为我觉得做不同事的时候，其实看似是付出的时间，但实际上你要付出很多隐形成本，比如你要思考，你的思考成本可能远远大于你实际做这个事的成本。
嗯，
而任何思考，我觉得都是有惯性的。
嗯，
特别当这个事又相对复杂一点的时候，
所以有切换成本，
有切换成本，很高的切换成本。所以我从那个事情切换回来之后，就一直这个惯性全开，加速度全开的状态。所以其实我这两周都会沉浸在这个很重很重的思考惯性里。
嗯，那样会很累吗？
很开心，但也很累。
嗯，
就是
很兴奋，是不是？
就是比如说今天是周一嘛，周一的时候我就发了一个表情包，就是一个猫的凝视，说来自周一本人的凝视。然后但是大家工作的和团队所有人都工作的很开心，因为周末就是都没有打扰大家，都周末虽然我们是创业团队，而周末大家放松吧，所以这样大家在周一的时候就会状态全开，然后火力四射的开始干活。然后今天也讨论了一天，其实我觉得最累的一件事是说话，这个事可能比你干手头很具体的活还要累，这是我们最近的一个感受。
嗯，
所以
你们需要很多这个交流吗？
很多交流，很多讨论的东西，所以相对比较累。
嗯，
真真呢？
为什么会有很多就是需要讨论的东西呢？是需要开会吗？还是说你们其实现在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分工，所以大家需要进行很多的讨论？
其实啊，我觉得明确的分工这件事只在一定的行业内使用，这个行业可能是相对成熟，业务非常稳定，然后其实大部分包括我自己从事过的工作都是存在着特别特别特别多的讨论。像我一直在都是在大公司，按理说大公司你大家可能以为是分工非常明确，其实不是的。比如说我在 Uber 的时候，我每天都有 N 个讨论会要参加，所以说其实特别在创意很重然后的这种公司环境下，其实是讨论会一直一直会发生。而且的话其实是这样的，其实异地分工也是可以做到的，但你会发现效率低了很多。就是我觉得真正的分工是很难 很难做到了，因为中间有很多需要交流的东西，而且有很多偶然性碰撞的东西。比如我们今天做了一天，就解决另一个同事，他一直很苦于怎么样批量下的图片，因为他不是做技术的，然后我们坐在一起，这个技术小哥就帮他解决了，就是价格差劲而已的问题，然后这样会横向贯穿的让交流很快的发生。
嗯，所以它是信息的流通速度变得更快了。
对，我觉得信息流通速度说白了就是所谓的效率吧。
哦，哎，好精细啊信息流通速度说白了就是所谓的效率。
对，这个事情就是一直都是包括在通信工程里所谓的信噪比嘛，就是你的噪音你的噪音的干扰，你要提高你的信噪比，其实就是提高你这个信息交换的速度。
嗯，所以我可以理解为就是沟通还有当面的去一起坐在一起工作增加了这种速度，但是会不会也增加了这种噪音，就与此同时也增加了就是人和人之间可能一些不必要的沟通，或者放大了一些人的偏差。
我觉得会有，就是我之前在 Uber 的工作，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是难以避免，当你过多沟通的时候就是会有，所以大家的有一些规则，因为大家知道这件会发生，比如说会议从来不要超过半个小时，如果超过半个小时大家认为你的会就失败了，然后所有人都会有一个不停提醒自己说 OK 我不能再浪费时间的讨论，我们就到点了，所以其实大家有个共识的时候就会自己就在纠偏。
如果有共识的话就会自己去纠偏。
但是今天就会有不太对自己这方面控制的一个小我们的程序员小哥，就是哎呀我这个人就是一不讲话就不讲话，一讲话就是话唠，累死我了我讲了我这周所有的话量。对，但是他我觉得他也会很快就是有这个意识吧。
所以要培养这样子的一个共识，这种共识其实也就是文化了，就是公司的文化。
有效交流。
不错。
真真其实工作中有很多沟通的部分吧。
还好哎，因为我不太喜欢就是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跟人闲聊，就做事情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就是完全安静，所以现在一般我同事们都11点到办公室，我一般9点到办公室，
避开和大家闲聊的时光。
对，而且其实我是不用去办公室的，但是我就挚爱着我的办公室就很喜欢一种很规律的这种工作生活。就每天固定时间起床，固定时间打车，固定时间到包子铺买包子，
固定时间吃包子喝咖啡，
喝咖啡，然后开始工作。
哎，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你说，
就是，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应该知道，真真是做投资的，
不知道吧？还没有讲过啊。
Okay, 对，真真，大家第一次知道真真原来是做投资的。其实做投资要聊很多项目，你需要和很多人见面。这个聊天的过程。一面是吸收了很多信息，一方面你要很快的去做出判断，这个过程都发生在大量的谈话之中，你会觉得累吗？
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很累，刚入行的时候我记得就是聊一个项目就会觉得很兴奋，然后还要写很多笔记，因为那时候是小朋友，然后就会觉得特别的累。但其实投资它最重要的判断部分不是发生在你看项目的时候，应该是发生在你看项目之前，对，你就对某一个行业有你自己的一个认知了，然后你知道说要做什么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做这个事情，什么样的团队适合做这个事情啊，这样才是一个就是算是 active 的投资，主动投资，而不是一种被动项目来了我再一个个进行判断。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差别。
那真真最近是不是在看卫星的很多项目？
我们就快就聊这个吧，
就到这里就聊下去吧。
对，最近在看很多，也不算很多吧，就是稍微了解了一下商业航天，大概过去的2到3周当中再去见一些业内的人，然后也跟迷奏一起去了那个卫星大会。
我和真真一起去了一个
我们听不懂的卫星大会，
我们完全听不懂，不停的在手机 Google
对各种各样的专业名词的通信卫星研究研讨会。然后也去从政策方面去解读了，然后去读了13.5报告，读了一些国务院发的一些声明，然后也去买了一本教科书， 然后从教科书里面就了解到了航天的历史，还有它一个它的大概的一些工程的思维逻辑、
嗯、
当然很细的这种技术问题是不可能这么快就通通了解的啊，就稍微大致了解了一下。
嗯其实航天是很大的领域了，我们不妨聊小一点，聊这个通信卫星吧。
嗯，其实是这样，就是你聊这个事情之前，你首先要了解一下轨道，就是我们是地球，然后地球上面会有这个我们飞机，对吧？飞机大概是7到12公里
低空
以上，对、
嗯。
然后到再往上的话，就是100公里左右，这个叫做弹道，就是我们打那个导弹。一般都是这么个高度，然后其实人类在1942年是第一次进入弹道，是一个德国的纳粹的科学家研发到了导弹，后来这个科学家就携带着他的科研人员们一起投降了美国，然后把这个技术带给了美国，
好神奇啊！
这是美国最早的一个航天的这个科学家们，
嗯
啊对，然后在。俄罗斯那边一个我发给你走过一个没有读过书然后还是聋子然后自学成才的人发明了火箭啊，所以俄罗斯
应该是前苏联，
前苏联 对,
对
是前苏联，然后他们就在应该是忘了什么时候了发射了，又是是不是来查一下这么不严谨，反正他们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就是
我记得看过这段故事，那个人的故事也是非常非常励志，
对是的嗯，他们就发射了Sputnik 1，嗯，然后 Sputnik 1它是第一颗卫星，不过我应该还是先把轨道这个事情讲完啊，就是从100公里到150公里以内都属于是亚轨道，这个亚轨道就是包括弹道，包括以后我们去太空旅行，基本上也就在这么个低空看一下地球就差不多了。然后到100公里150公里到800公里那个区域叫做亚轨叫做低轨道，英文是 low earth orbit， 简称是 LEO， 这个就是现在大部分我们看到的新的卫星公司所做的事情都在低轨道了啊、因为低轨道不是很远嘛，然后你上去其实也蛮近的，就小火箭就载着一些很迷你的叫做立方星，比如说你大约我手掌这么大吧，然后长宽高都是10厘米，重只有1公斤，对，然后你一颗卫星如果是离地球很近嘛，因为只有150到800公里之间，你覆盖的区域肯定是有限的，你就想象这是一个球，然后这个卫星离你很近和离你很远，那它们能覆盖，如果是很远的话它们覆盖的地域就是比如说这么宽，如果很近的话它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对的
啊、那你就需要很多，你需要很多个这种很小很轻便的卫星才能覆盖整个地球，那你就会发射星座而不是发射一颗卫星，
嗯，
星座一般来讲是成百上千，
嗯
啊，现在最大的比较知名的一个低轨道卫星星座的发射方叫做 OneWeb， OneWeb 它是一家美国的公司，也是这个你听说过孙正义搞那微那个软银 Vision Fund 那个第一家他所投资的公司就是 OneWeb， OneWeb 他给他投了17亿美金， OneWeb 现在已经有几百个立方星围绕着地球有一个网络了，然后非常的完善，相比传统的卫星这种小的立方星成本上是你可以想象非常便宜，嗯，同时因为底下的卫星所有的部件都是比如说它是一个6000公斤的巨大的通信卫星，它的部件都是定制的，那小立方星它几百个它是量产的，所以 OneWeb 就自己建了一个工厂，然后自己在量产
造小卫星
、嗯、它这个卫星主要做的事情是世界上50%的人口还没有使用互联网，但现在我们去用卫星去做互联网通信太贵了，但是所以我们就用了地面的通信设备，但是那另外50%的人口比如说一些非洲的朋友们他们以后用互联网可能就是通过这些小卫星去使用，因为可想而知地面通信是远没有在高空进行通信而高效的，所以肯定是小卫星的覆盖度是最高的，以前是有一个成本的问题，现在成本降下来了应用就会出现很多，我以前也跟米总讨论过这个事情，就是Uber 有一轮融资，那个融资额的估值是700亿美金，就 70 billion 很高很高， 当时就有一个哈佛的经济学教授就说 Uber 的这个 market size 是怎么估出来的，就整个世界上的出租车市场也不过就多少多少，就怎么可能就是 Uber 有这么高的估值。然后 Uber 的投资人当时是 Benchmark 的一个投资人，他就说 Uber 他因为它的这种供需关系更高效了，它供应端和需求端都增多了之后，它其实价格是降下来了。然后这种价格降下来了之后，它就有了新的应用。当产品有了新的应用，它就有了新的市场。比如说 Uber 现在已经完全可以代替就是买车的人的那部分了，所以我们以前不会打车因为太贵了的那些场景，现在我们都打 Uber 对吧，然后它就出现了新的应用。这其实就是小卫星在发生的事情。这种立方星一般这个市场称之为微纳卫星，或者叫 nanosatellite cubesat 是立方星的英文，非常有趣。讲到这个地方之后就是低轨道，低轨道之后有中轨道，中轨道是其实是很大一片，我们都统称为中轨道了，就是从800公里到36000公里以内都是中轨道。中轨道其实世界上很少的卫星在中轨道，只有6%不到的卫星在中轨道运行。原因是因为中轨道既没有一些低轨道的优势，比如说离地球很近啊，通信很快啊，很近啊，也没有一些就是高轨道的优势，比如说就是可以固定跟着一个点啊什么什么的。但中轨道有一个比较知名的应用就是 GPS 就是在中轨道的。实际上 GPS 是我们的这种国际定位系统吧，它是由美国政府支持并且后来开源免费给其他国家和其他的公司去使用的。GPS 它就是32颗卫星，它就在中轨道里面运行。当你去想要知道你自己的位置的时候，是 GPS 通过它星座组里面的任何4颗卫星去给你做一个空间定位的。然后这是中轨道。中轨道之后在一个地方就叫做36000公里会有一个我们的这种叫做对地球静止轨道的一个轨道。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以前传统的通信卫星都是在这个地方的。而且它不是说以前我刚才两个低轨道、亚轨道、中轨道其实我都给了你一个 range, 是一个区间。高轨道不是一个区间，它是一个固定的高度。所以这个高度它是算好了，是的，它是跟地球的自转是同样的一个速度，所以这里面的卫星都是跟着地球的某一个点一直覆盖那个点的，所以才可以起到就是对某一个区域进行一个通信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传统的大卫星都是在高轨道的，高轨道也很远，然后去哪里也很贵，那里的卫星就不是1公斤，它是6000公斤，几百公斤等等，大概是在这个一个范围区间了。
我有一个很基础的问题，就是
我不一定能回答你，你可以说。
对，首先我要鼓掌，真的非常 articulate, 非常记性这么好，然后非常清楚的解释了这么多术语，还讲出了他们的那个很详细的数字、数据，还有他的英文，太厉害了，爱上你了！
在公司内部做过分享，
太厉害了。然后的话，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知道卫星距离地球越近，会受地球的引力，会随着地球一起自转，刚才你说的亚轨道也好，还有这个 LOE 也好，它应该是脱离了这个地球引力的部分，它是固定在那个固定在这个地球外部的区域，是不随着地球自转的，对吧？
高轨道的卫星它其实是跟着地球一起转的。
对，我这个问题是为什么在高轨道会有一个位置，它明明应该是离自更更远，应该是摆脱了地球的自转的引力啊。
应该不是，就是所有的这些物体应该都还是会受到地球的影响的。
哦，所以他们其实这所有的卫星都是随着地球一起运动的。
低轨道的就除了高轨道的卫星之外，所有的其他的卫星都是转得比地球更快的。
哦，
比如说那些星座卫星，它其实是无时无刻不是在动的。他们基本上，其实如果要专业的讲来说的话，其实卫星它基本上大家都是有一个可以动的一个部分，
发动机，
一般叫应该叫什么飞行器吧？
飞行器啊，对，因为其实这个时候给一点点力就可以转很久，很省电。
它们都有太阳能板嘛？
对的，很省
太阳的
啊，明白了。
然后它中间的那个部分其实才是 会更改的，比如说是用来看做通讯的，那就是一个通讯组件；如果是用来看数据的，那就是一个光学的
组件，
放到上面去。
对，明白了。
然后还有什么问题？应该也不是特别专业。技术方面不太懂，
没事，已经很好解释。所以刚才提到了这个高轨道在某一个位置，这个位置是一直随着地球同步的自转。
这个位置叫做geostationary orbit GEO， 叫高轨道，也可以叫对地球静止轨道。
然后在之外还有卫星的存在吗？
一般来讲没有，应该没有。对，可能我没有提到的，可能就是亚轨道会有一些进行实验的一些飞行器吧。
真的非常有趣，感觉你现在说完我特别想看一本书，就是关于这些卫星的各种各样的科普。
是我那本书要再带给你看吗？
好。
卫星的话，除了卫星，卫星当中就是现在一个比较大的瓶颈，就是把一切东西运到太空中是个瓶颈。那这个运输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称之为火箭的东西，就火箭它本身就像车一样，就是把 A 东西运到 B， 只这个 B 是宇宙。然后火箭的话，它分很多很多不同的大小，然后也有一些不同的这个燃料技术。比如说在美国比较常见的，他们是用的液体燃料，在国内用的是固体燃料。然后当然燃料都有它的一些特性吧。比较有趣的是，月球上面可以找到火箭燃料，的原材料就是氧。如果我们以后就是殖民到月球，可以从月球开始。就变成中转站去发射到火星啊什么的。所以其实月球也有很多的其他的能源，比如说有铝就可以做一些制造，它还有冰，就是人类以后如果缺水了就可以去采那个冰。所以其实现在有一点大家在抢占月球资源，包括曾经马斯克他就是信誓旦旦的说 Occupy Mars， 占领火星，现在就默默的转成我要去月球， SpaceX 要去月球。对，说到 SpaceX， 它是一家非常就是 disruptive 的一家这种新的火箭公司。它其实是 NASA 一手就是撑起来的公司了，就是接了很多 NASA 的单子。但它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欧盟，欧洲航天局叫 ESA， 它支撑的这家公司叫阿丽亚娜，它也是欧盟一手支撑来的火箭公司。他们俩是现在的火箭的新型的主导的一些公司，两家公司。然后他们的特点是就是价格便宜然后稳。SpaceX 在价格上面是最便宜的， SpaceX 比市面上其他的火箭发射公司便宜40%。其原因是因为 SpaceX 觉得自己的重复去利用这个火箭的第一阶段的这个booster， 它是可以让它省掉很多钱的。它当时2011年的时候 SpaceX 就号称，马斯克吹了个大牛，说我们的这个火箭成本因为回收所以降100倍。其实没有，这是假的。对，它后来发现因为回收是一个频次问题。刚才提到 SpaceX 最大竞争对手阿丽亚娜就说，我们要提高现在的每年的发射提高4倍，我们才有可能从回收里面就是觉得有意义，这成本才能打平。
就是他现在所倡导的这个回收，因为发射频次没有那么高，所以还没有到发挥实际的意义。
没错。
对，而且我知道就是 SpaceX 的选料都是非常廉价的材料，就是在能完成任务的情况下，就是用料是则省，能省则省。
这个其实整个商业航天都应该是这样嘛。对，然后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创新，不过先把这个就是回收说完。它在2016年的时候就偷偷的把这个100倍的降价改成了10%的降价
啊，差太多了吧。
是的呢。然后跟阿丽亚娜相比，他们现在去到我们之前有提过 LEO， 就是低轨道，去到低轨道的这个火箭的价格实际上是就是还是 SpaceX 会便宜很多。但是这个政府基本上是在很多的大的单子上面是不会考虑 SpaceX 的。其实它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航天它是一个需要可控性的 一个产业吧，就是对政府来讲失败是很重大的失误。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在中国我要发一个什么长征几号火箭，然后我失败了，你可以想象那个主导的这个政府团队会面临如何的下场。可能成功了你就会去当某某省的省委。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SpaceX 的失败率相对于其他的机构是偏高的吗？
对，
高很多吗？
阿里亚纳它的火箭成功率是96%，然后它发射过九十多次阿里亚纳五号火箭，然后 SpaceX 它的成功率是在91%，它发射过33次猎鹰九号火箭，失败了3次。你不要看这个91和95好像差别没有很大，但是如果你去买保险。因为其实发射一颗卫星10%的费用都是保险啊，这个可能是几千万的差别。同时所有的去采购火箭的这种卫星公司，他们都会去看近几年的还有这个技术的 track record， 所以他们去看 SpaceX 的话，他们会发现成功一年失败一年，成功一年失败一次，它就会很 fluctuate， 是非常波动的。但阿里亚纳就是在近几年基本上是没有失败过啊，所以从政府还有一些可能比较贵重的卫星上面，他们就会有最后算下来还是阿里亚纳最靠谱。不过但是说回来，就是为什么 SpaceX 要做这个事情？如果只能省10%的成本，它在干啥呢？其实它是在给回收技术做一个技术背书，因为技术我刚才提到了是要看 track record。它的这个成绩单的，它如果这个技术没有已经使用过多少年，以后想去太空旅行的人是不会信任这项技术的啊。所以其实从战略上，它是在给自己做太空旅行去铺路。比如我们看到那个马斯克，他在这一块也表达了非常大的野心。
这就是我的问题了，就是在太空这么大一个庞大业务里头，为什么要选择做太空旅行？现在听起来非常不切实际的这么一个想法。
太空旅行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不切实际。其实我觉得可以说它最重要的原因是航天实在是一个巨大的 IP， 就是宇宙这个事情对很多人来讲都是 Oh my God, so fucking cool。
我是的。
所以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不切实际并不是说做不到，而是说这个事情再来看是一个伪需求，就是大家这种 so fucking cool 可能随着第一第二个人去了之后，他会跟发一个 YouTube 描述这过程实在太痛苦了，而且太危险了，大家千万不要去。因为确实太空旅行是非常痛苦的一个旅行，你要接受非一般的训练，你要接受各种身体素质，而且整个过程其实是很痛苦的。
这个就说到我刚才说这宇宙的 IP 了，宇宙的这个 IP 对谁有吸引力呢？对 Elon Musk 有吸引力啊，然后对很多其他的富人也非常有吸引力。在这个福布斯全球的最富有人的榜单里，其中有2%，其中2%就是高净值人口，就是参与了火箭的项目、航天的项目。其实这可以说是一个可能是他们这些人可能作为高净值的牛逼的这些男人，一般都是就有很强的这种 alpha male 的一个 ego 在。
我一定要上去看一眼地球。
对，然后其实也有很多人确实是抱着那种，比如说刚去世的 Paul Allen， 是那种我想通过这个投资太空，想通过去为太空造势、造 IP， 去推动更多的科研的发展。也是有一些不是比较善意的人的。对，为什么要做太空旅行？其实它是在很多不切实际的太空应用当中比较切实际的了。其他的比如说在月球建个工厂啊，在太空进行一些其他的很高难度的，比如说小行星采矿啊，这个其实相比来讲没有太空旅行那么容易。因为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太空旅行是其实它是一个亚轨道的事情，它没有进入就是真正的地球轨道，它只是在100公里，也就是我们1942年就已经达到的这个弹道的这个高度左右去进行的啊，其实就是在这个地球的边角上，
就是类似现在的飞机的高级版本。
严格来说，它没有进入太空。对，因为我们算150公里以上是太空的话，
所以太空旅行对他来说其实是个夸大的名字。
就是听起来比较酷一些，酷炫一些。
嗯
啊，对，刚才说到哪了？
刚才说到回收，他做回收这件事其实是为了他做太空旅行做铺垫，
没错。
他前一段也在火箭里发了一颗特斯拉，其实他就是说特斯拉如果是安全的，那么坐在特斯拉上的人也会是安全的。
哦，如果到那个时候在其他火箭公司都没有做过那么多次回收的情况下，SpaceX 就会成为世界上就是就回收火箭比较牛逼的就是那家公司了。
所以这么听起来 Elon Musk 其实他通过他的产业布置，他做了一个相对非常实际的需求，就是电动车嘛，这个也是在目前来说是一个比较常规的需求了。那同时他又做了一个现在听起来是非常非常 personal 的一个事业。
Elon Musk 这个我们有机会详细聊一下，
详细聊吧，
因为他就是他颠覆的行业太多了。但是个人来讲，我觉得他就现在很多人骂他嘛，说你怎么就是什么录个音还在那边抽大麻，然后他整个人都疯掉了，谈了一个这么电音狂魔女友什么的。对，但我个人还是觉得比较挺他了啊。不过他也有一点走一步看一步吧。说到那个商业航天，比起传统的航天来讲，传统的那种体制内的航天是非常anti-risk， 就它是非常规避风险的。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领导他想要做一个决策，他那个工程师说我们现在有 plan A， plan A 已经用了就是十年了，然后现在我们有 plan B， plan B 是我刚发明的，就特别高级，你看一下。然后那个领导说好，
plan A
plan B 可以保证万无一失吗？工程师说万无一失那有点夸张吧，百无一失可以，可能可以，万无一失不太可能。然后那个领导就说A。 对，因为他有很多 politics 的原因，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商业航天本质上它就会进行很多新的创新嘛。然后阿丽亚娜的一位工程管理的高层也曾经说过，就是火箭其实50%的这个成本都是因为它的一些工业的这个结构，然后它的一些造的方式，所以才会这么的贵啊。所以其实我们确实从商业航天来讲会有很多新的降低成本的机会，当然同时它也是把这种风险转嫁到了就是卫星公司还有保险公司身上。当 SpaceX 它只有91%的成功率的时候，其实就是保险公司还有卫星公司去承担了这份风险，为此打赌。对，所以其实 SpaceX 一直是游走在这种风险还有创新之间的一个 balance 当中。
所以其实这么来看，商业航天呢，其实目前来说虽然在商业上有一定的风险，但是其实是把这个工程从一个政府主导的这么一个项目，然后慢慢的到了社会开放的程度。虽然说它的风险也被企业增加了，但同时也增加了它的竞争性和这个可能性。
是这样。但是我要说明，就是商业航天在美国是60年代就开放了的事情，美国也制定了一系列的航天法。然后包括2015年出台了说，太空里所有的这个就是说 resources， 美国是公民都拥有去采集还有据为己有的权利。
这个其实在国际上一直被称为先到先得吧。
是的，没错，
就是目前来说，不光就是拿海地面上的东西来说吧，有一些公海区域的话，大家就是采取先到先得的政策。所以其实对于宇宙这种也是先到先得，目前能比如说月球吧，就是默认大家是先到先得了，就是谁能发这个火箭上去，谁能发东西上去，谁就是拥有去开采它的资格。
确实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说国家要拥有航天实力。其实航天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我都忘了昨天有没有说这个了啊。那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航天是世界上的强国必须去竞争的，它就是一个以前是大航海时代，现在是大航天时代。我们去像以前帝国主义去寻找各个殖民地一样，我们现在要抢占月球，抢占火星，抢占等等等等等等等。在中国这一块是2015年才刚刚开放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正好在看一本书，这本书是讲还是 Dan Schiller 那本书
啊，
他其实讲到了美国
是信息资本主义吗？
对，信息资本主义这本书啊，曾经讲过，就是美国政府曾经 在制定国策的时候，特别是在当那个时候互联网和科技兴起的时候，他们就制定了说美国要通过科技去进行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强国，确定它的这个全球霸主的地位。然后在特别在卫星发起的一段时间内，他们曾经就是建立起了一个所谓的全世界范围内的卫星公约。但是呢，其实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政策也好，大部分的这个制定的标准，大部分的价格，大部分的执行方案是给大部分的执行方案其实都是他来主导的。然后呢，但是由于后来的话会发现卫星其实它的通信的作用其实只是一部分，包括现在海底的光缆，这个慢慢会成为补充方案，然后包括基站，在地面建的基站都成为一种补充方案的方式，它慢慢放松了对卫星的这种很强的控制权，也就是通过几十年的演变，现在就慢慢开放给了公共事业里。
哦，这个有意思啊。
对，
但其实我们说到航天去商业化的话，我们一般会认为是说一个国家想要有更强的航天竞争力，你才会把它进行商业化，是因为你在体制内做事情实在是太他妈慢了啊。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就是美国在一开始就是通过它全球主导的一些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合作，但是实际上还是美国去说啊，我想这样，我想那样。其实在卫星领域当中有很多东西是需要联合国去调控的。我在了解卫星就是航天领域之后，我就会发现其实所有的国就联合国做的事情实在是太他妈多了，首先，然后其次是有个东西叫做频率，我们就是之前接触过卫星火箭都知道那是啥，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频率。实际上频率是就是发卫星最最最最最关键的一个部分。频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知道所有的通信都是有它的这个通信频率的，在卫星这一块呢，全世界需要去联合去协调说哪个频率你这颗卫星可以用，你要用多少年，这是一个联合国通信的一个办公室，然后你要提前3年就去确认你的频率，在你本地的国家你要再提前2年向你的本地的国家去提出你想用这个频率。同时这个频率很多波段都已经被很多人占领了，
对的，
所以你要去说我想借用一下这个，其实不会太影响到你，但其实一些既得利益者他们就会说不行不行，就是不行这就导致就是说很多老的卫星公司手里握着大把大把的好频率的机会。
说到这里就是又继续补充一点，就是这个所谓联合国的角色也是非常受诟病的，因为这个联合国所扮演的角色在早期的时候其实全部都是由美国主导的，从一些历史数据，比如说好几次的卫星大会全部都在美国国内开的，然后包括一些很大的决策都美国用一票否决权去支持，比如说以色列的事情它就进行了很大的影响。
是的，
而且呢就是为什么说卫星事件和资本主义又挂钩呢，就是说开始的时候大家发现卫星呢在通信领域有非常大的用处，但是会慢慢发现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这些绝大的好处有很强大支付能力的军方和企业慢慢占用，他们会有所谓的私人网络专用网络，而这个专用网络都是付给付费用户的，而实际上它慢慢偏离了一些主旨，比如说在欧洲的话他们建立卫星网他们的主旨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公民去带来福祉，但是比如说在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就变成了大部分福利是被这些大公司去笼罩的，那实际上在一些根本没有能力支付这个高昂价格的第三世界国家还有包括他们自己的公民是没有权利使用这种很高的福利的，所以呢欧盟那个时候就是发现了这个趋势就不停地在和这个一套体制做斗争，然后通过很多年的斗争，第一是他们自己有了自己的卫星，然后也不停地在和这套美国主导的这套标准去做斗争，慢慢的才到了现在这个演化，包括苏联和中国其实也都参与了这场斗争里。
这个说的非常非常对，其实在现在的世界格局当中这个事情还正在发生当中。
对的，
中国是不参与国际空间站的， 我们刚才提到雅轨道有一个国际空间站，它是由16个国家去主领的，其中的主要参与单位是美国、俄罗斯、前苏联瓦解后的俄罗斯，然后加拿大、巴西等等，然后他们就不带中国玩儿啊。然后这个体现还体现在现在的火箭发射，美国卫星公司，它因为他们是商业化的公司，他们最好是找一个又便宜又好的，对吧？那你想象发展中国家这个人力成本如此之便宜，那肯定是选什么中国、印度啊、俄罗斯啊，不会想在美国发射的。美国政府就说不行，不允许，坚决反对，不能去。但是现在是俄罗斯开放了，印度他们还在商榷当中，中国是严令禁止的。
是的，
嗯。然后他说为什么？他给的原因是说，中国的火箭，印度的火箭，这些都是国家支持的东西，基本上就是等于说国家的财政放到了这个本来应该是 commercialized， 应该是 free market， 应该是自由市场的火箭发射市场当中了，所以我们就 reject， 不行，就是。确实是一直在这方面是国家的这个局势去做一个博弈。
对，
嗯，
所以其实这关于微增的历史啊，其实非常有趣，它不仅涉及到了最最最最前沿的技术进展，
嗯，
而且涉及到了就是一个很强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发射卫星到火箭，因为其实短期来看对我们并没有很长远的利益，很直接的利益，
嗯，
但反而要花费非常多的精力，冒很大的风险，而且这个风险就像曾经在美国的那个勇敢者号出了事件一样，
嗯，
是这个非常大的一个 PR 事件，
嗯，
一旦涉及航天员出事，这个影响，这个带来的负面的 PR 影响是全世界的。
嗯，
就是说那为什么，那科学家是有很多答案的，就是说你不应该只活在地球上，你应该去看看宇宙是什么，
嗯，
因为你每到一个地方去，比如推进它的地质啊各方面去进行监测，去看看室外的世界，应该去活成一个更大的人类。
还有我们播客经常讲到的仰观宇宙之大，
普查品类之首。
嗯，
然后呢，那又说回就是除了技术方面的话，还有很强很强的所谓的政治经济学的影响，
是
一个非常强的博弈。
嗯，
国家政体、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不同的第三世界国家、第一和第一世界国家之间各种各样的博弈，
是
还有这个事情，而且是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像有些技术可能是影响不到我们，因为通信其实涉及的就是卫星和通信是非常直接相关的。
对，所谓的 TMT 行业，第一个 T 就是 telecommunication。
对的，
对。
大家也知道，其实目前来说，所谓的科技社会带来其实最高效的一个事就是通信的便捷性，所以其实跟每一个人又息息相关。所以其实卫星的故事好像听起来很远，好像听起来是 Musk 一个很传奇的故事，实际上跟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息息相关。
嗯，米总讲的好好啊。哎，刚才提到那个航天的 IP， 其实刚才忘了补充一点，在这种世界格局的博弈下面，什么样的国家政府可以得到他们的人民的支持，其实这是对政府来讲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其实 NASA 是美国财政部就是预算当中很少很少数的可以有 PR 预算的机构，就 basically 给国民洗脑，宇宙牛逼，航天牛逼，是我们要上天，然后大家才会觉得说啊，NASA so cool，NASA great， 然后就是拼命的说啊，财政部拨款给 NASA 上火星啦。对，其实这个政府机构和国民之间，航天这方面体现的非常非常明显。
嗯嗯，所以其实大家其实不妨想一想。特别是大家如果去过美国旅游，你会发现美国有很多所谓的科技博物馆，这每个科技博物馆里都会非常棒的影院，给你放非常棒的这个关于太空的宣传片。
嗯，
其实实际上也是一种洗脑，就是真的太空有那么牛逼吗？真的这个上天有那么好玩吗？你真的想就坐个火箭上天，那个过程真的非常痛苦的。所以说，其实一句话说的很好，就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大家不妨去了解一下这个故事。当然有很多电影是拍这个的，都是还蛮好看的，比如说最近新上映的叫 First Man。
哎，没听过。
就是讲应该讲 Armstrong，
哦，
登月的故事。
哦，
对，嗯，我也没看。
人类的一小步。
我们可以一起
一我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
然后我应该是在半年前看了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
嗯，
这部电影我真的推荐随机鸭的播客听众们一起一定要去看，这个电影特别好看。
嗯，
我是一个其实很少看新片子的人，这个片子
我从来不看电影，你说吧。
这个片子我是很认真津津有味的看完了。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事情讲的是前苏联呢，他们曾经发射了一颗卫星，结果这个卫星出毛病了，马上就要到美国的领空了，美国那边已经决定要把它打下来了。一旦打下来之后，其实有很多很多的问题，然后前苏联这个时候就是非常牛逼的这个我们说的老毛子精神，他们呢就有两个宇航员，就说他们开了一个运载器去
飞行器，
然后他们已经计算过了，这个成功对接把这个出事的卫星拉回来的概率非常低，而且操作的次数只有三次，一旦失败了他们就回不来了。结果这是个真实的事件，结果这两个宇航员就非常轴的坚持在那里，而且对接上了这个应该叫礼炮号吧，把这颗卫星拽回来了，避免了一次非常大的人类历史上的这个航空的冲撞事件，特别精彩。
哇塞，其实感觉冷战当中还有很多这样精彩的故事，
太多精彩的故事了。
嗯、其实美国的文化输出大家都很熟悉了，但前苏联的那些故事就已经就是已经在尘埃当中，需要我们慢慢去挖掘了。
啊，其实这部电影非常精彩的体现了这个前苏联人的精神，就是非常轴，就是人家底下的人说，底下那个控制中心的人说，你们俩回来，他们俩直接把那个控制器关了，老子不听了，老子就要跟这个东西杠上，老子死也要死在这里。
天哪，
非常好笑，非常精彩，
但是真的好精彩、啊。
嗯，
感觉聊好天聊的还挺开心。
嗯，现在聊天很开心，光聊卫星就很开心了。
嗯，就已经可以单独做一期了。
嗯，卫星万岁。